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高股息 ETF。 时间大概来到了2026，美股大盘创历史新高，个股分化严重，科技股涨得好，但是股息不高。以银行、保险、公用事业、电信、能源等板块为主的高股息股涨幅也还可以。买股票长期持有收股息是一种不错的被动收入。股息被动收入是真正的税后收入，睡觉的睡啊，能产生股息的股票是不需要去管理的，每个季度时间一到，现金股息自动就进入股票账户，就可以提现了。股息率是股息除以股价，如果一只股票一股100块钱，一年分红4.8块，那么股息率就是 4.8%。 投资100万呢，每个月估算可以得到股息4000块。如果股价上涨，股息不涨，股息率就会下降了啊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年高股息股持续上涨之后，我发现能以高股息率买入的品种是越来越少了。以前投100万，一年能拿个6万，现在只拿到3万。于是有投资者就把目光转向了 ETF， 有一些基金给出了长期稳定的高股息率，比如年年 12%， 有一些基金更加夸张了，股息率达到 200%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目前年股息率超过 15% 的 ETF 基金大约有181只， 10% 到 15% 股息率的 ETF 有106只，年分红 6% 到 10% 的有294只， 4% 到 6% 的有655只。看起来选择面非常宽啊。 ETF 把投资人的钱投到股票、债券或者是金融衍生品当中，赚钱主要是来自于投资组合升值的资本利得，投资所产生的股息或者利息回报，衍生品产生的期权费收益，或者是投资组合产生的套利收益。如果基金给投资人分红，钱主要就是来自这些地方，但也有把本金拿出来分的，看起来股息高，其实是分自己的钱。因为符合 2% 以上股息率的 ETF 有1000多只，所以我们讲解的顺序啊，是按大类问题来讲，大类当中举个案来说。要强调的是，请大家以知识性了解为主要观看目的，不要直接照抄代码直接就去交易啊。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，什么样的投资者适合投资高股息 ETF？ 这些 ETF 长期按季度甚至是按月派发现金股息，这适合那些希望定期收到被动收入以支付生活费的人，比如退休的、财务自由不想上班的。 ETF 发了股息，净值就上涨得不快了，甚至还会往下掉，所以既然能拿高股息，就不太期待 ETF 上涨赚差价，对资本利得的预期降低了，这有一定的好处啊，不想低买高卖，省得操心价格波动的问题，也不必考虑要交的资本利得税，只需要为收到的股息去纳税就可以了。如果股市下跌，各种 ETF 和股票都下跌的情况下，持有高股息品种的人至少还能收到一笔现金，同时现金分红还提供了一定的子弹啊，让我们可以在大跌后用来抄底。持有高股息 ETF 或高股息股的人，即使满仓也仍然能够定期收到现金，万一股票大跌还是有子弹补仓的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看到有的 ETF 股息率 200% 呢？那要说股息率高，最高的有 316% 的呢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投资10000，一年可以拿到30000的股息，这也太离谱了吧。好，那我就随便点一只 ICOI， 我们来说说是不是为了股息可能本金会没掉。 ICOI 它的股息率高达 219%， 这只是通过积极交易 Coinbase 期权每个月创造收益来分红，期权很快到期，所以呢投资组合是变动的非常快的。 Coinbase 是一个加密交易所，股票本来就是高波动的，那再给他上个杠杆做多，上涨时候赚得多，下跌的时候亏得也多。如果分红从股价中扣除，股价不复权的情况下，他是一路大跌的，拿了股息却亏了本金，实际收益并没有那么高。另外这种靠期权赚一笔来分红的，我们不太可能指望他能稳定赚钱稳定分红，他的分红是不确定的，有时候多有时候少，这个就像刻舟求剑，拿之前的分红现在的股价一除，股息率非常高，但是未来呢，未来是不是还有这么高的分红， 未来的股价会不会继续一直下跌呢？这说明我们看到的 100% 以上的高股息真正能到手的非常少，这是过去的历史，不代表未来收益的真实写照啊。那就更不能拿来作为退休分红的 ETF 了。我们回归到现实，把股息率定位于 2% 到 10% 这个区间，在这个区间里面，股息率就会稳定和靠谱的多了。但是 10% 左右的和 3% 的又完全不同，它们是不同类型的。下来我介绍一下背对增强型 ETF。 我们经常听到说有的 ETF 年年稳定分红 12%， 这个是非常高的股息率，可是上市公司并不会给基金公司这么多的股息。基金公司是上哪搞来钱用来分红的呢？他们也是用期权来多赚点钱。和刚才那种高杠杆风险不同的是，这种以 cover call 增强收益策略的 ETF 没有上杠杆。比较有名的 ETF 是 QYLD、 JEPI 和 JEPQ。 这一类基金的操作手法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策略，而是期权交易中必须要知道的背对看涨期权 cover call 策略。如果你持有100股的股票，就可以卖出一张看涨期权，多收一笔期权费。等期权到期会出现三种结果，一是股票大涨，价格超过看涨期权的行权价，所以股票以高一点的价格被行权，股票赚钱，期权也到期行权了，这比单纯持有股票要多赚一笔期权费，对吧？那第二种情况是股票上涨但没有到达期权价。第三种呢，是股票不涨甚至下跌，那也没有到达行权价。这两种情况期权到期归零，股票还在，这比单纯持有股票也是多赚了一笔期权费。 cover call 策略确实可以增强收益，那它的风险来自于两个，如果股票大涨特涨，你仍然只能够按看涨期权行权价来获得股票卖出的对价，更多的涨幅将会让渡给期权的交易对手。另一个风险是，如果股票大跌，股票的损失无法对冲，是要由投资者自己承担的。可以说背对策略是大涨没你啥事儿，大跌你得全额兜住的。对于 ETF 来说，每个月卖出 call 却能够收到一笔期权费用来分红，这是基金分红的现金来源。 JEPI、 JEPQ 还有 QYLD， 他们都是因为有衍生品收入而有高股息的支付能力。JEPI 是摩根大通在2020年推出的一支 ETF， 它的运作目标是提供高于普通股票型 ETF 的股息，并且保持比标普500指数更低的波动性。那又要低波动又要高股息，这听起来非常不错。 JEPI 不复权的图是这样的，低买高卖赚差价很难，长期资本利得也不容易，可以说没有亏本就不错了，但是股息率高啊，有 8%，股息率高于美国十年国债收益率，也高于高收益公司债券收益率。股息率 8% 不如 QYLD， 也不如 JEPQ， 但是它的稳定性可能是更好。这是最近5年的分红情况，最近5年分红最高的一年是2022年，最低的是2020年，分红高但趋势性不足。这主要是因为卖出 call 收到的期权费是要看市场情况的，有的年份下跌的波动大的，期权比较贵，期权收入高分红就多，有的年份上涨的波动小的，期权不贵啊，分红就少一点了，但是股息率都能够保持在较高水平。 JEPI 是以标普500指数为标的，再加一个卖出 call 的策略，标普500显然是比纳指100波动更低，而同样是摩根大通的背对增强型 ETF 的 JEPQ， 它是以纳指100为标的啊，所以呢JEPI 的股息率 8%， 而 JEPQ 纳指100波动啊大于标普500，期权费高一些，分红高一些， JEPQ 的股息率是 12%。 好，再来 QYLD， QYLD 也是纳指100指数再加上卖出 call， 股息率常年保持在 12%。 我记得我4年前就介绍过 QYLD， 说这是一支高股息的 ETF， 被动收入挺高的。经过这几年的观测啊，我要更新一下对这类 ETF 的认识，不管是 JEPI、 JEPQ 还是 QYLD， 他们都是持有大盘指数成分股的同时卖出看涨期权来增加收益，这确实给了基金公司分红的现金来源，但是 这种投资组合就是上涨时候没你啥事儿，下跌的时候照单全收的一个策略。股息是挺高的，但是 ETF 上涨赚差价很难，能不亏本就不错了。退休和 FIRE 一族可以小仓位配置，不能大仓位投资这类 ETF， 因为股市崩盘时候一个也逃不掉。接下来讲三类 ETF， 分别是债券型、优先股和高股息股票 ETF。 基金分红的钱来自底层资产所产生的利息股息。那我们知道啊，现在美股市场上能派发股息的公司股息率都不太高了，能派发利息的国债和公司债利息率不错，但是也很难超过 5%。 所以不打期权衍生品的牌，而只是从上市公司分红和债券利息来为 ETF 持有人分红的话，最终股息率也就只能在 2% 到 5% 区间。债券型 ETF 的底层资产是各类债券，案发行人可以分为国债、市政债、金融债和公司债。在公司债中，信用评级较低的高收益债，我们俗称垃圾债，因为它的违约风险更高，所以提供更高的利息回报，对应的 ETF 分红率也更高，但波动和风险显著上升。我们来看一只典型的 USHY。 USHY 是规模最大的高收益债 ETF， 资产规模有250亿，它当前的股息率是 6.79%。 USHY 持续按月派息，派息金额小幅波动，而且无上升趋势，过去三年平均股息率是 5.87%。 基金投资的公司债的信用等级主要集中在 BB 级和 B 级，也有一些是 3C 级别的债券。债券的到期时间各不相同，但主要集中在3到5年。公司债的信用风险要大于政府债券，所以利率比较高，这也是这支基金股息率高的原因。但是这样的投资组合难以有上涨收益，在资本利得有限的情况下，以赚利息收益为主。类似的公司债 ETF 还有 HYG 等。优先股是一种优先分红但没有投票权的股票，优先股的股息一般会高于普通股，所以优先股 ETF 也具有高股息的特征。优先股在法律上是股票性质，但经济上更像是公司的债，只是没有计算在公司的负债当中。 PFF 就是一只规模有141亿美元的优先股 ETF，它当前的股息率为 6.27%。 不复权的股价走势是这样的，也难以赚到低买高卖的差价，投资的主要目的就是赚取股息。个人投资者要投资优先股是有一定的难度的，流动性不太好，所以通过 PFF 这种优先股 ETF 来投资高息优先股是一个办法。好，最后是高息股 ETF。 这类 ETF 投资的是股票，但是注重那些有发股息股息率高的股票。不过现在股票市场的整体股息率因为股价上涨而下降了，所以高息股 ETF 的股息率也就在 2% 到 5% 之间了。江湖地位比较高的高息股 ETF 是 VYM。 VYM 按季度派发股息，当前股息率是 2.41%， 长期稳定。 VYM 不持有 REITs， 而是买了560多只股票，主要集中在金融、科技、医疗、消费和能源行业，而且都是能分红的大公司，但它避开了不分红的高科技公司，所以暴涨的概率低。股息2点多也不算是特别吸引人啊，不过看它的股价走势稳定上涨，会有资本利得收益。 SPYD 则是把标普指数当中股息率最高的80只股挑出来投资，持有的股票既是标普500强里面的公司，又有高股息分红的特征，那这个策略挺不错的。 SPYD 的仓位集中在房地产、金融、公用事业、能源与消费行业，这正是美股股息率比较高的行业。当前 SPYD 的股息率是 4.51%， 既不高也不低了，考虑到股价还算稳定，这个股息率算是可以接受。高息 ETF 的分红是应税收入，到手的钱可能还低于税前算的。今天所有的股息率测算都没有考虑到税，有的国家投资者会被券商预扣 30% 的税，有的国家是 10% 或者是0%。如果股息特别高，值得研究研究退税的话，那建议找本地专业人士咨询一下美国退税的可行性。像我在加拿大，就把已付美国税拿去抵加拿大的税就完事儿了，倒也是挺简单的。好， 以上呢就是本期关于高股息 ETF 的专题节目了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